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关于坐飞机的礼仪以及在突发情况下我们的一些正确的做法。 因为接着是六七月份了，是一个出游的高峰，无论是对澳大利亚来说还是对中国来说，因为 澳大利亚是 school holiday 期间，那中国来说有很多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一个漫长的一个假期，所以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坐飞机出游。那我们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坐飞机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礼节，以及就是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些做法。 最近呢在线旅游网站 Expedia 它推出了一份飞机的礼仪报告，那其实这份礼仪报告呢的确是反映了很多这个乘客的一些共同的心声吧。因为经过这个票选呢，一共有七件就是特别令人厌恶的这个乘机的行为呢，就是上榜。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是否就是你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那就是说如果自己可能也是无意中也曾经有过这些 行为，那也希望引起大家重视了。那么哪种行为就是被大家就是列为是最糟心的呢？就是说是父母不看好自己的孩子，因为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都抱怨，他们觉得最头疼的就是很多的小孩子呢，父母没有看管好，那导致他们就是大声哭闹，或者去骚扰别人，让他们觉得很头疼。 还有一些小孩子呢，就是父母为了让他安静，让他不要去骚扰别人呢，就允许他就是大声的播放一些动画片，那其实这个行为其实还是影响到旁边的一些乘客。然后紧随其后呢，第二的这个差评的行为呢，就是说是很重的这个体味，因为有些人可能在乘机之前也没有注意，就是把自己就是清洗干净，再加上这个飞机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可能也会比较闷热，那很多人就开始出汗，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在自己身上喷射了这个太多的太浓的这个香水，那么其实这些行为也希望就是大家可能略加注意，还有我们可能说有的人就是随便把鞋一脱。 那么这个汗臭也会影响到这个机舱里的人，所以这一点就是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特别狭小的这个空间。然后第三个令人特别讨厌的行为就是说是有些人是喜欢不拘小节，有的人是无意中侵占了别人的空间，可能有的座位比较小，就随意把脚一伸，可能就脚岔开就伸到旁边的人的这个位置那边去了，还有的人就可能会把脚无意中伸到那个走廊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老人孩子都会绊倒。 还有的人会说他是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说是特别受不了有些人坐飞机就是打呼噜，或者就是半梦半醒之间就是往旁边的人身上靠。那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也会遇到，就是我们在登机的时候以及就是下飞机的时候，有些人就特别着急，他就喜欢插队，可能他看有一个缝隙，他就特别想就是钻过去，可能插到前面，插到别人前面去放行。 或者就是下飞机的时候就急着要比别人先下机，这个迫切的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毕竟从这个礼节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走道都非常窄，那你这样子还跟别人无意中都会有很多身体的接触，会让别人特别不舒服。那还有一类行为大家也是注意的，就是说有的人会随身带一些味道非常重的一些所谓的美食零食吧，比方说那个辛辣味的，或者有这个大蒜味道的一些零食刺激性食物，那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影响别人的，因为你这个一打开，可能整个这个机舱里面就会弥漫的这个味道。 有些人是特别对这个味道是特别反感的。那还有一点是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说，我们在澳大利亚也会看到有很多小朋友甚至是大人，他们是这个 nuts 过敏的。那么有的人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花生类的食物，有些人干脆就说特别喜欢捧着这个花生酱来吃。那这一点就是有些报道也有提到，就是说你要注意，有可能当你在这里就是大口大口的吃这些花生酱这些东西，你旁边的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 nuts 过敏的人，那他可能闻到这个味道，他就开始特别难受，不一定会说马上过敏，但是对于他来说肯定会引起恐慌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最后还有一个排名，也是就是不看好自己的行李，因为有将近10%。 15的人表示说自己曾经被没有挂好或者摆放好的行李打到过头，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保管好自己的行李。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很小的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没想到给身边人带来很大的困扰哈。那我自己遇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前后座的人因为这个椅子背往后靠太多这件事情闹得非常的不愉快，甚至又打起来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这种侵占别人的空间在这一项里面是吧？
对，对于这个椅背的问题呢，就是说一般大家都是建议说从这个公众礼仪的角度，如果你的飞行时间是不超过3个小时的，那就尽量不要把这个椅背放到很低，因为别人的空间就会变得很小。假如说飞行时间长的话呢，最好就是说在你放椅背之前，就是和后面的人就是探一眼或者稍稍和他打个招呼，因为你后面的这个人有可能或者是一个特别体型大的人，或者是他正在这个手提电脑上工作，那么你就突然这个放椅背，其实对他来说的确是受到一些影响。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互相有个尊重吧，并不是说我拥有这个权利我就一定可以理所当然的去行使它。
那如果说前面人这个椅背靠的特别离你觉得太近了，而且呢你跟他说了以后对方还非常振振有词不愿意去把它放回去一些，那这种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来进行调节呢？
一般的这种情况下，那当然就是我们只能请这个空乘人员来调和一下吧。但毕竟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成人嘛，对吧？从一个礼节的角度来说，大家始终就想着反正就是这段旅行大家能够克服一下，就尽量克服一下。然后呢，尽量也会照顾到一些相对来说在这个乘坐的从位子角度来说属于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这个情况下的乘客。比方说坐飞机除了这个座位还有一个把手，就是说 有的人可能他的位子刚好在中间一排又是在中间，那对于他来说他可能他左右两边的把手都有可能他左右两边的乘客都会去使用。那这个时候就是靠走廊的人就尽量会为中间的这个人稍微想一下，因为至少对于他来说他的确是要照顾到左右两个人的这个姿势。那么对于靠走廊的人说，你至少有一边是没有人来跟你抢的，那么尽量就是说大家会在飞机上就是做到一些就是为别人多考虑一下。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些不太好的乘飞机时候的习惯，那这些习惯我们讲了以后呢，听众朋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觉得了解一下至少是很好的。那么对于坐飞机飞行常客空中飞人来说，有哪些习惯是比较受人欢迎的呢？
对于坐飞机的话呢，我们大家一般都是说除了就是避免刚才发生的那些情况，那还有一些就是在飞机上相对来说你能够尽量就是保持安静的话就需要保持安静，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或者调椅背啊，或者在你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就是尽量站在别人角度。我知道有的人在就是整个晚上可能没有办法休息，然后他可能就动不动要去站起来走一走啊，或者就是 说希望是空姐给他提供一会儿要一份水啊，或者怎么样。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尽量能够自己克服一下，就稍稍克服一下，就是不要就是老是想着说这个这段时间老是要去惊扰到别人。还有一个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我们在每次在乘机在飞机起飞之前，就是空乘人员会给我们一些相当的一些指令，除了就是这个安全，也有一些礼节方面的一些指令。假如说的确是你带着一位首次乘飞机的一位老人或者小朋友，那可能我希望就是能够至少给他们在乘机之前稍稍做一些知识的一些普及。
比如说什么样的知识呢？
比方说就是小孩子的话，就是希望他能够就是不要自己随意的去行动，或者随意的去拿别人的这个东西，或者最主要的就是去打扰别人。那对于老人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因为之前曾经发生过那个俄罗斯的一个乘客，他可能认为他的行李里有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在这个紧急疏散的时候就因为他挡了别人的道，那导致后面就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及时撤离而丧生了。那对于这种 情况呢，我们是建议，如果家里面的确是有这些做事情就是特别的谨慎的这些老人呢，为了避免就是紧急情况下他会惦记着他的物件，那么就会跟他说比较贵重的东西呢，他尽量能够随身携带或者就缝制在他随身穿的这个衣服里。
嗯，
那么这样就是说也不至于在紧急撤离的时候因为去拿行李而耽误了这个撤离的速度。
嗯，那么你刚刚讲到这个紧急撤离，其实一般来说每次上飞机飞机起飞的时候呢，机上的空乘人员空姐或者是空少都会做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演示，一般在我面前也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屏幕播放的视频呢，也是对这个一些安全的规定，包括说怎么样子撤离的时候要怎么去做，包括说这个遇到紧急情况要怎么去戴氧气面罩等等，都会有一个讲解。但是我真的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很漫不经心，觉得好像爱理不理的样子。
对，的确有一些乘客可能真的是老坐飞机了，但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他尽管坐了很多次的飞机，但是他自己坦言说，凡是听这一段，这个看这个录像或者空乘演示的时候，他从来就是心不在焉的。那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至少你能够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听一次、看一次，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和你同行的这个家人的一个负责，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认真听，或许你就可以。在这个大家都说是黄金时间嘛，对吧？因为在这个失事后，大家都说一分半钟是逃生的黄金时间。那这个黄金时间内，如果你熟悉这些规则，同时也能迅速的做出反应，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也就保全了全家的这个性命。
或者说，如果你没有跟家人一起同行的话，那么跟你身边的这些乘客的话，你们可以达到自救和这个互救的这样一个作用。我记得以前中国有一句话叫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那大家一起坐飞机，不知道是多少年来修的缘分呢，真的是希望能够一起坐飞机的人不一定能成为朋友，但是至少呢能够在旅途上面相互陪伴，度过一段非常短但是非常愉快的这样一段旅程。那也非常感谢焦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